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又再次聚集在他的圣殿，敬拜赞美他。在聚会开始前，让我们大家一起做个祷告，求神安静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美丽的早晨，来到你的面前，开口赞美你，倾听你所要教导我们的话语。求神保守我们在以下的聚会中，可以借着朱牧师的口得到你所赏赐的话语，也求你保守尚未来到我们中间的兄弟姐妹们，让他们可以平安地来到你的圣殿，一起与我们领受神你对我们的爱与恩典。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现在让我们大家站起来，一起来唱让爱走动。过伤心，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把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把每个灵魂扬起，点起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坚持伸缩到底。
先爱我们，若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可以看出我们就是神的门徒，这是在圣经里面对我们所说的。在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在诗篇133篇1到3节。诗篇133篇1到3节，圣经这么说，他说：看哪，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令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台语这样说，这是一首上行的诗，上行的诗，是他们在往耶路撒冷的城中去敬拜的时候所在吟唱的一首诗歌。他说：看兄弟好好三角站起，是何等的好，是何等的安乐。这趟比平那个贵气的油停在头壳顶，流到胡须，就是阿伦的胡须，又流到伊的衫件，也通比平乌门的露水落伫锡安这个山，因为伫遐耶和华有定着束缚，就是永远的活命。这首诗歌很短，记载在诗篇133篇，就这么三节，很短的一首诗。它到底要对我们表达什么，或者是让我们从这其中去体会什么？这首是大卫所写的诗，但是如果你从大卫的生活当中去看见他的生活，其实啊，这首诗歌对他而言是内心的一种伤痛。这首诗歌说：看啊，弟兄和睦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如果我们圣经，你可以翻到撒母耳记上17章的地方，你看见这个大卫，当他在这个作王的时候，他跟他弟兄之间的关系。这首诗歌他写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撒母耳记上记载的是这个大卫，他在希伯伦作王，他有6个妻子6个儿子。后来他作王的时候，他又生了13个儿子，可是他的生活当中，他的弟兄互相追杀，他的儿子怎么样，互相比较，互相的较劲，他的妻子也互相在他的宫廷的后面互相的争斗。但是他可以写上这样的诗，是在告诉我们，生命当中如果能够和睦同居，那是一种美善，那是一种上帝的祝福。他用这个，他第二节他用这样的比喻，他说：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就在述说的这个油的高摩是一种祝福，这种高摩的油是不断的从这个头祝福淋到你的脚，这是一种贯穿全身的祝福，这是一种赐福。但是我们看见大卫他们生活当他的生活当中，他的兄弟之间，他的妻子之间，他的儿子之间，实在是让我们看得很寒心，因为他们互相争斗，互相杀戮。所以他在这里在述说他内心里面他体验到了人生。他在往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耶路撒冷城是在这高山上，所以他们要走一个很陡的坡，大概我们说有400公尺，从这个耶路撒冷到死海，这样有海拔400公尺，他们要往上而走，去到这个耶路撒冷城敬拜。在这个经过这条路上，他的心感受到神的祝福，那种喜乐跟安慰。他在看见如果人可以和睦同居，那种的美善。所以他再次从心底里面来颂赞耶和华上帝，他说：如果弟兄和睦能同居，那是多么的美啊。可是他从生活当中体验到的是他的困境，他的苦难。但是他也从这个他的诗里面可以感受到他对神的敬拜，然后看见生命当中如何来彰显他的生命对神与神同在的那种感受。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是说， 如果我们和睦同居，那是每个人都能够都期待的，能够很好的相处。他说啊，要用和睦同居来彼此医治。所以他第一节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听过管弦乐团？如果你去听管弦乐团的这个音乐的时候，如果啊有一个人不小心就拉了一个声音很哔一声的话，会怎么样？我会觉得怎么这么不和谐，对不对？或者啊，就是说这个音呢拉的有点走音哈，你就觉得怎么会这样哈？听起来不舒服哈。他说弟兄和睦同居就像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和谐的时候，就像一个很完美的家庭，它出现了某些的裂痕。管弦乐团当中，哦，我们都是哦自己按照自己的这个音色来弹。那如果呢，可能你走掉了，或者啊，你不小心呢，就出现状况了。其实啊，大家都这个管弦乐团，大家都怎样？我觉得怎么这么不和谐？是我们的感受。他说，用和睦同居来彼此医治，是让我们互相能够扶持，每个人做好自己的本分的工作，不是把责任交给别人说，哎，我这个音交给你弹，可是没有奏出来。好，家庭的和谐是每个人一起来耕耘的，是每个人一起来努力的。这里他说，和睦就像油一样，那么的贵重。或许我们今天买油很简单啊，或许我们今天看油都很普遍，可是你要知道，他讲的这个油不是很简单的油，这个油是当时候在圣殿里面所使用的油，他必须用6公斤的这个橄榄才能够榨出1公斤的油，那是非常的尊贵。那一般的在当时候，我们在讲油的时候，这种橄榄油不是随便的被使用，圣殿的油是要经过这个提炼，然后经过这个处理之后才能够放在圣殿里面来使用。他讲这个油是一种很贵重的，那个贵重只能用在这个圣殿里面，甚至我们说要膏抹祭司的时候只能用这种油，他们用最好的油去膏抹这些祭司，或者高某一个人的祝福，对一个人的祝福。他在讲有的时候他是那么的贵重，我们在讲和睦的时候也是家庭里面非常贵重的一样东西。当我们不和谐，当我们开始争执，当我们开始自私的时候，那个破裂就开始出现。他讲这个有的贵重是一种祝福，是一种你从头直到临到你的全身，在每一个部位上面，每一个情况底下，都是一种祝福，让这个油淋在你全身。家庭中的和谐就是像这样的油，是不只是今天，不只是明天，是整个时候，你整个生活当中都必须要从头到尾是一种和谐。不是说我今天对你好一点，那明天我就要，哎，我昨天对你那么好，今天你为什么不对我那么好，就开始要回来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在讲和睦，在讲有的时候，是一个从头到尾彻彻底底的一种贯穿。所以他说用有高某人，他是从不像我们说今天我们可能我们说哎，那个洗礼也才点一点，对不对？他的意思呢，其实是说当你这个一点油一根祝福的时候，这个油下去的时候，他是从头，他说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然后怎么样，是贯穿全身的。和睦不是指短暂的时间，和睦不是一时的忍受，和睦是一种从你内心当中真正的行出来的一种态度。好，这就是在讲和睦。所以我们不是说哦，和睦只是短暂的，我今天就敷衍了你而已，不是这样的。和睦从内心里面真正的行出一种对人的关怀， 对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的好的态度，不是今天，不是明天而已，而是从现在开始到你们家庭当中每一个人互相互动的时候的每一个时刻。这是在讲和睦的态度。他说和睦能够使人怎么样，和睦是使人能够达到美善。我相信没有人喜欢争执，也没有人喜欢吵架，因为吵架往往带来是一种内心的伤痛，是带来一种是什么难过，甚至是一种孤独。没有人喜欢这样，没有人喜欢是一种在争吵的那种气氛里面来度过。我相信没有人愿意这样。这首诗歌里面，大卫的心里面其实很期待的，他的家庭能够是一个何等的善，何等美那种生活态度。可是他发现人当中还是很困难的去执行，所以他转而写这首诗歌的时候，从他内心提醒他自己如何去处理这样的问题。他说和睦如同甘露。甘露是什么？有人可以从今天来讲，可能想说可能是早晨起来的那种露水。如果从这个甘露提到的，就是一种祝福。当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整个迦南地生活的时候，他们最期待就是能够看见那个黑门山，因为他们这样望上去就是黑门山。如果今年上帝没有使黑门山上看见看起来是白白的，那明年他们就没有祝福。为什么？如果他们没有看到山上是下雪，是没有甘露的，他们明年那个水他们就会缺水，因为那座黑门山上的甘露，他们讲的甘露就是我们所谓的雪水。在山上的雪水，今年如果没有看到山上有雪，明年他们的河川里面就没水。他们在指的神对他们的祝福。他说和睦如同甘露，让人怎么止渴啊，让他们生活得到什么滋润，让他们生活得到什么，得到一种祝福。如果他们今年看不到这个甘露，他们今年可能会干旱，可能会缺乏什么他们生活当中的这个需要。他讲甘露的时候，一方面也在指上帝对他们的祝福，一方面也在诉说的神对他们的爱。我们生活当中一样的，对我们的生活当中家庭当中的成员，你是一种让他看见甘露一种祝福，还是一种这个每次看到的时候就想转脸转身而逃的那一种情况？我们需要去回到去思考的是，如果我们每次在生活当中让人感受到的不是一种祝福，不是一种甘甜，不是一种渴望，那我们常常生活当中就是一种僵持，没有办法跟人跟人之间没有办法一个和谐的桥梁。心里面通常是可以避免跟你接触，我就不需要跟你接触，我不要跟你讲话，我就不需要跟你讲话，那关系是破裂的。甘露进入每个人的心里的时候，希望它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灵，不叫我们的心灵是一种干渴的，不叫我们的心灵是一种怨恨跟嫉妒的。我们看见在这个新约里面，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我们以后会提到，我们看见这个亚居拉跟百居拉这对夫妇，他们很有趣，他们被这个罗马的这个格老丢赶出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产业，我相信他们心里一定很难过。但是我们看见他们出去以后，他们不是埋怨，他们内心不是恐惧，他们是不断的在他们家庭当中接纳那一些一样被赶出这个耶路撒冷城的人，甚至是被破坏的人，他一样怎么样跟他们分享神的道。 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分享，彼此医治，因为他们都是互相怎么样被赶出这一个家园的人。他知道他们内心的痛苦，他接纳他们成为自己家里的一份子，他们彼此和睦，彼此医治。他们内心有难过，可是他们一样彼此的在生活当中互相扶持。生活当中我相信难免会有争执，牧师也会有，有人一个会有曾经问我说，哎，牧师你平常在家里都要做什么哈？有一个会有这样问我哈，我就说不然你跟我住住看哈。有些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期望变得很高，或者我们的孩子会对父母亲要求很高，你就是要完美，父母亲也会对孩子要求完美，可是其实啊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在那个不完美当中，我们如何互相扶持？所以我就跟这个问我的人说，不然你跟我住看看啦、啊、看我每天都在做什么。他觉得牧师每天都应该在祷告，然后在唱圣诗这样，那个情况不一样哈。但我们其实孩子也会想说啊，妈妈每天一定都在赚钱，然后呢他一定什么事情都会哈。其实啊人都有限，孩子也有限，那我们要在这里彼此和睦，看见彼此的需要，期待很高那就会落空很大，但是试着去了解互相彼此的需要，彼此医治。百居拉跟雅居拉他们被赶出这个家门以后，他们知道弟兄们的需要，他们的财产没了，他们的这个所有的一切都没了，但是他们用信仰在同一个家庭里面彼此分享，彼此来过扶持，互相医治他们离乡背景的情境。那怎么样做？那我们可以用涂抹膏油来彼此医治。什么叫涂抹膏油？就像我说的，油是一个很贵重的，油是一种祝福，油是代表什么？是一种荣耀，有圣的运行在这其中。所以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不只是要互相彼此医治，也要互相什么鼓励，互相祝福，让神的灵运行在这其中。我很喜欢一个故事，是一个妈妈所写的。我觉得这篇文章当我看的时候，我就在提醒我自己，每次我在教学生的时候，我用什么眼光看我的学生，每次我对待一个人的时候，我用什么眼光看这个人。因为啊人很容易对既有的东西啊就忽略了啊，反正他是我的牧师娘嘛，对不对？反正我就任意的要求，然后呢有时候就故意忽略，或者啊有时候呢就想说啊反正就是这样就对了啦哈，就怎么样觉得既有了嘛哈，他就忘记就忽略他哈，忘记去珍惜我所拥有的。这个妈妈是一个单亲妈妈，她觉得她呢要照顾一个小孩不是那么简单，所以她承受很大的压力才能把小孩养大。她因为婚姻的关系，所以她就自己单一个人要把小孩养大，所以她每天工作很忙，想说我一定要赚钱让我的小孩能够怎样，能够读书，能够安心的读书，然后啊让他长大成人以后他能够完成他的心愿。这个导师呢也很配合这个妈妈，只要这个小孩在学校里面有什么状况，好的状况就把它写下来，坏的状况也写下来，再好的状况呢他就给他盖一个笑脸，假设说他今天呢怎么样表现得不错。那坏的部分呢，比如说啊他这个上课不遵守秩序啦，讲话太大声啦，作业忘记写了啦，然后每一个就盖一个哭脸，表示他今天表现得不好。你们老师有这么做过吗？或许有人偷偷笑，这我们老师就做这个哈。好，每次他回家以后因为期待很高，然后呢就回来拿他的，就跟小孩子说，哎，把你的联络簿拿了我看一下哈。那今天怎么又出现了三个这个哭脸呢？你今天是不是又捉弄女生了？ 你上课是不是又讲话了？很大声，对不对？因为他期待很高，所以他每次回家以后一定要纠正小孩子的这个行为。他每次拿来，每次总是让这个关系怎么样，再次僵化。因为小孩子怎么样，常常被数落以后，他就好了，今天给你了，你看了自己看有几个，渐渐的就形成一种很例行公事，回去就丢给他，你自己算哈，有今天有几个错误。有一天这个孩子自动拿这个联络簿到 他的爸爸面前啊，妈妈面前，他就说，妈妈今天可不可以不要算这个哭脸，我们来算笑脸好不好。他妈妈转了一下这个心境，说好啊，我们来算算看哦。那小孩子呢，这很有趣，我们都知道很有趣，他不是算今天的，他把这个上个月的也拿出来开始算了，我30个31号一直算下去，算到今天为止总共有多少个。他转了一下心情，哎，妈妈你看我得了多少的这个笑脸哈，哇，很有趣的。常常我们都只看到什么，看到哭脸，忘记看到笑脸。鼓励可以帮助孩子，鼓励可以帮助孩子成长。他说有一天他骑着车子带他儿子去买面包，这个孩子他就跟孩子说，你坐在这摩托车上不要乱跑，然后我去买面包马上出来。外面下着猫猫雨，这个妈妈就进去买这个面包。这小孩子很可爱，他妈妈出来的时候看他趴在那个椅子上面，妈妈就说什么，你们想妈妈会说什么，不要动你还动，你怎么不坐好，坐那么难看，对不对？好，通常我们都会看见这个不好的地方，但是是不是忘记了去问他的动机是什么？妈妈出来就说：“坐要有坐姿，要坐好。”这小孩子就说话了，他说：“啊，妈妈，你看我多聪明啊！这个正在下雨啊，如果你出来的时候啊，如果我不把那个椅子遮住哈。”那你坐下去的时候屁股一定会什么湿湿凉凉的。听在这妈妈的心里面多么安慰，这小孩子也有替他妈妈想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太忙碌了，有些时候我们太着急了，忘记了看见孩子的心思跟意念。回家以后，这个妈妈给了这个小孩一个鼓励，她说啊，我们来看看你总共有几个笑脸，数一数有88个。这个妈妈再次说，我今天给你盖12个，让你达到100个，你是100分的小孩。我们常常忘记鼓励，让小孩子达到他最好的状况。这个妈妈就说，你是一个100分的小孩。其实啊，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还好啊，你还好嘛，你可以再努力一点，你可以再多一点，可是忘记他有好的地方。这个妈妈改变他的心境，让他的小孩子达到100个笑脸。鼓励可以帮助孩子成长，孩子的心思有时候其实没那么坏，想一想他成长的过程不是我们的眼光，他的眼光没像我们看那么远，他的眼光没有像我们那样有深思熟虑，但是他的出发点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看他的心思，他的意念到底在想什么。第四个，他说以分享甘露来彼此医治。甘露不是出于人制造，也不是出于人的努力，乃是上帝所赐的，经过家人互相医治，上帝的赏赐，每个人都有一点点的责任。就像我刚刚开始说的，家庭里面的气氛不是一个人制造出来的，是大家一起来营造的，是大家都有责任一起来分享。 黑门山的甘露这个泉水，每年到了春分的时候，水会从这个黑门山流到这个平地迦南地。可是中间啊，会经过一个国家，会流到以色列。可是这中间会经过一个国家，叫做叙利亚。几年前，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叙利亚，他们有一点点争执。争执什么？因为叙利亚非常自私的把这个水呢堵起来，不让他们流到以色列来。这样以色列他们就怎么样，在种植上面就会缺乏，他们在生活上就会缺乏。所以啊，这个叙利亚的人非常自私的，因为他们看见以色列的强盛，他们就嫉妒他，他们就怨恨他，他们就怎样，他们就把这个水道怎么样转了一个弯，不让它流到以色列去。这个甘露不是叙利亚的，是神所赐的。这个甘露的制造不是叙利亚制造的，是上帝赐给地上的人。家庭也是上帝所赐的，我们要用这样的甘露彼此分享，我们要用甘露彼此怎么样，让生命得到成长，在家庭当中互相来医治。甘露是什么？如果甘露在家庭里面，就是互相的饶恕，用互相的饶恕来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彼此医治。在圣经里面箴言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他的恩典却如草上的甘露。恩典代表是一种饶恕，甘露是什么？是一种饶恕。让我们在家庭当中学会用饶恕来彼此医治。当我们学会不会彼此分享的时候，那一种生命就会像我刚刚说的，就有自私跑出来，就有怨恨跑出来，我就看你不好，我就看你不够美丽，我就看你觉得啊、哦、头就痛。这是我们常常生活当中，如果没有彼此饶恕，我们就彼此怨恨，就彼此嫉妒。我很喜欢一个故事，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念，我们要学会那种观念。很简单，相信你们很多人都会了，但是一起再分享一次。他说啊，有两个人到餐厅去吃饭，那去吃饭的时候呢，有一个客人就说啊，老板啊，你怎么那么小气，我来吃饭然后你给我那个桌那么少。然后这老板说，哎，这要成本的呢，我做生意要成本啊。然后就给他加两块。哦，你一定很生气对不对？为什么老板呢，我跟他说一下他就给我加两块。另外一个人一样，他说，哎，老板啊，你今天煮那个粥很赞耶，很好吃耶。这个老板加送他一碗不用钱。同样一件事情，你可以怎样处理？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如果你学会彼此饶恕，彼此分享，彼此欣赏，彼此赞美，那是一种艺术，那是一种分享，那是一种意志。赞美是我们生活当中最难的，真的很难，我真的觉得很难。有时候牧师跟我说，哎，我今天穿的怎么样，我就这样看看他，还好啦，忘了赞美。那时候有时候都是觉得很烦呢，对不对？每个人都会有。当你不是你的那个快乐时间点的时候，我相信很难。但是学会一下，真的学会改变一种心境去赞美一个人很重要。因为赞美是人跟人之间的润滑剂。就像刚刚我说那个例子，老板啊，哦，你今天煮的粥特别好吃哈，那心里怎么样？就舒服了，对不对？再加一碗不用钱。生活当中需要这种润滑剂，而不是说，哎，我刚给你那个东西，给我两块钱，不然，哎，我上个礼拜我给你那个包包，然后你今天又给我拿一个， 有些时候我们都怎样，都想要，然后忘记了怎么样，有些时候我们都忘记给别人赞美。啊，你今天穿的还好啦，普通而已啦。哎，你今天穿的不错耶，看起来很适合你，一种润滑剂可以帮助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跟你旁边的人说一下，你今天看起来 很漂亮，很英俊，不可以虚伪。我们的那个民族性就是比较不容易赞美别人哈，我相信这种赞美可以带来一种润滑剂。你看每个人都笑了，这种润滑剂可以帮助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润滑剂关系就变得不一样。赞美也可以在你的公司、你的这个学校、你的家庭里面成为一种什么鼓励的士气。有一个公司的这个产业经理就这样说，奇怪，怎么你们公司的人看起来怎么都那么快乐，然后那个士气那么高昂，我们的员工每个人呢看起来都这样，上班好像欠他好像不知道多少钱这样，奇怪，脸上都没有什么笑容。那这个很快乐，这个很有士气的这个产业经理呢就问说，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上一次对员工鼓励是什么时候？你上一次对你的员工鼓励是什么时候？很少，他想了很久，然后想不出来。然后他说：“那你骂你的员工什么时候？”就刚刚啊，那个什么怎么怎样，他怎样啊？我们要挑剔别人很快哈，但是要赞美别人很难，就想不到，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哈。他说啊，赞美别人可以让我们的士气更高昂，在家里面亲子互动关系互相鼓励也是一种士气高昂的一种方式，互相鼓励。有时候我们都很难启齿的去赞美别人他的好，因为我们觉得每次都看到他不好的地方。赞美也可以带动一种气氛，你今天穿得很特别哦，你的头发今天蛮酷的其实学生有时候在教室里面，那头发简直就是真的是太歪了然后简直那个都已经是这种，我不知道那什么型的，好像后面那个型的，不能往上的，他就觉得这个应该不及格可能就鼓励你要跟他说，你今天头发蛮酷的你为什么要梳成这个样子很酷来那个见证站起来，让大家看一下你的头发。这个现代新流行的这个高中生头发很酷的他都喜欢唱场然后不然就是往上这样一缩或者往后面缩。可以看见，虽然看起来觉得怎么会这样但是你要鼓励他，也要赞美他一下，你今天头发很酷这个很酷了以后呢，然后会怎样？会让你们的关系可以谈得怎么样？可以把这个问题减弱下来。然后可以互动会很好。我以前有一个教会的青年也是高二他头发就削一扁，然后上面还画星星我去教会的时候，他妈妈跟我说：“你把搞完，你跟我小孩讲一下，他可以不要理这样我再跟他说：“你先他也有你看你们都指他他已经不好意思了。”那他的妈妈其实很生气，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一看到就很生气。我说你不要这样，你先赞美他一下你看说你这个很特别，没人有的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很特别，没人有的，真的是很酷我如果是我也不敢做真的，我不敢理成这个样子我昨天去理头发，剪头发就跟他说给我理好看一点，我要每天要上班我就不太敢。但是呢，他一定有他的想法，他因为他觉得这样能够引起注意力，他需要青少年需要，他需要怎么样被鼓励，他需要怎么样跟人家不太一样，赞美他一下非常的不同你为什么想剪这样，然后再聊下去。如果关系破裂你怎么可以剪这样 然后他转头就走了哈，连讲话都不用讲了。赞美可以让你们的关系怎么样，变成一种可以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带动一种气氛。如果气氛僵化了，什么都谈起来都怪怪的。赞美比责骂还更有效，赞美比责骂还有效。常常听我们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老师啊，或者是老板，他常说：“哦，这些学生哦太难管了哈、哦，这些学生哦，哦真的是哈、哦，上课起来都怎么都会这样啊，都好像不听人话一样哈、哦。”那员工呢？公司员工哦，这难员工太难管了哈、哦。但是我们要去思考一下，我们是用带心带的方式，还是用管的方式？我们常常说管哈、哦、啊，管这一班的人。哇，管好他们，管是出什么？管是出在我很主观的看见他们的行为，管是用我主观的方式来看他们的态度，带呢是用我的方式从心里里面做出好的行为，让他们看见，他们就会跟随。不一样哈、哦，很多人都说我管不好，管都是因为出于我主观的方式。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可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你看看旁边的每个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每个人的什么，每个人想要的造型不一样。管是你的标准，带是让他们怎么样去看到那个好的地方，带是出于你让他们去跟随。好，用赞美，赞美关系润滑了，气氛好了，你就可以带动他们，可以聊，知道他们的需要，而不是管。今天那个鞋带不标准，好、哦，那教官都这样嘛哈、哦，鞋带不标准，脱掉，好、哦，管嘛，我的标准，或者是哎、欸，你今天头发怎么可以剪成这个样子？啊，你不剪好看一点哦，要、啊、剪成这个样子，啊、哦，管就是你的标准，带呢，让他知道，哦。这样也可惜，但是如果啊，你可以换成另外一种颜色，是不是好一点？好，让他知道，用带的方式，让他贴心一点，让他知道，哦，这看起来，这个如果去学校，好像学校不能规定这不能这样做，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好，赞美比责骂还要好哈，所以赞美不是一种虚伪的语言。赞美呢是要用爱做出发点、哦、不要是虚伪的，赞美是一种很真诚的做出发点，欣赏他的优点，他有哪些优点可以去欣赏，而不要常常去什么去挑剔、哦、用真诚的态度诚心去发掘他的特色在哪里。哦，你的头发剪得很酷 哦特色嘛、哦、你叫你做不一定你敢啊，但他特色、哦、然后让自己愿意去张开眼睛看见别人的优点，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去看见别人的好处在哪里。家庭里面互相学会欣赏也很重要。好，最后一点是要求自己有习惯，去习惯性去赞美别人。我们都不太习惯，见证还好啦，好啊，这个啊这样也还好啦，啊这样普通啦，好，高标准的眼光，好，忘记了怎么样去从他的这个基本拥有的这个外形，或者是他所做出来的，去欣赏他人的好处在哪里。有一本书叫做《我们为什么没有发言权》，如果父母肯听孩子们说话，这本书里面他很有意思，他提到生活当中做父母的应该可以学习怎么样去看见，去欣赏孩子的优点。他这个是一个调查当中孩子期待父母能够去欣赏他的地方。他说我的手很小，不要要求我十全十美，我的腿很短，请你走慢一点让我能够跟上。我的手很小是说我做事能力有限，我的腿很短表示什么？我可能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可能不像你们速度那么快。他说我的眼睛不像你们见过的世面那么多， 让我可以慢慢的去观察这一切。他说家务总是繁多的，我的童年是短暂的，请花一点时间让我讲一些有关世界的奇闻。通常我们太少时间给孩子讲他心里的话。他说我的感情是脆弱的，请对我的感觉敏感一点，因为他们其实还有很多在感官上面需要努力的。不要整天责骂不休，对我好像对我啊要像对待你一样。有些时候需要给什么想一想，我怎么如何对待自己，然后看待你的孩子。他说我是上帝赐给你的一件特别礼物，请爱护我。哇，这个讲得很有趣哈。他说啊，我需要你不断的鼓励，不要经常很严肃的批判批评我跟恐吓我。但记住，你可以批评我做错的事情，但是不要批评我这个人。好，我上上礼拜说怎么样，对事不对人。好，这个是可以一起来欣赏的。他说请给我一点自由，让我决定有关的事情，允许我做错事情或者不成功的事情，以便我从错误中可以吸收教训，吸取教训。好，有一天我会怎么样，随心所欲的正确的决定自己生活的路。第八个，他说不要让我经常做某件事情，我知道做事很困难，但是不要试图的把别人的大姐大哥的这个观念跟我比较，因为啊年龄层不同，需要不同。第九个，他说不要怕同你一起度过周末，小孩子需要从父母那里学到愉快。最后一个就是让我刚刚讲的，用带的不是用管的。你如何让你的孩子跟你愿意跟你一起度周末，如何跟你的孩子在生活当中一起分享。但是对孩子而言，我要说几句话，就是呢在这本文章里面，他说孩子你要学习看重你的父母亲，孩子你要学习看重父母亲的辛苦，他们的期待虽然很高，但是你可以跟他们讲，让我慢慢的可以学习这一切的事情。我觉得这本书很不错，美国人是这样教孩子的，他常常提醒我们如何有一个互动的关系，从家庭的亲子的互动当中，让我们学习如何去互相饶恕，彼此医治，不要让我们家庭是变成一种冲突，是一种伤害的地方，让我们这个家庭成为一个有油互相高猛的地方。他说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的地方，但这个家是你永远想住的地方，让我们用油彼此高抹，让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每一个人在家庭当中，虽然会有冲突，虽然会有 不愉快的地方，会有很高的期待的地方，但是啊想一想他可以做多少，互相分享一下他可以做多少，尊重你的父母亲，这是互相在生活当中互相学习的，观察别人的优点加以赞美，让对方快乐，也使双方创造好的关系。希望的家庭就如同这个大卫写的诗一样，在他生命当中，虽然他的家庭不是那么完整完美，但是他从内心里面他在告诉我们如何互相医治，互相扶持，互相祝福在家庭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创造这个世界，也把家庭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通过父母亲的照顾让我们得以成长，也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看见父母亲的辛苦，更看见他们对你所交管的这个产业尽心尽力在扶持的当中，但是也让他们能够明白这个产业所要的是什么，不是只是自己的期待，而是看见这产业当中他需要如何来成长，需要给他什么样的 肥料怎么样来浇水，也让孩子们能够去学会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你把父母亲摆在家庭当中，需要让我们学会对你的感恩，不是只有看见我们自己，乃是要互相彼此来尊重，互相彼此看见对方的需要，更互相扶持来赞美，让这个家庭是有你的高友立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祝福，让我们的所居住的家庭通过你的话，让我们能够荣耀你。主，我们知道我们不完美，主，你知道我们的不完全，但是我们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彼此扶持，彼此帮助，叫我们软弱的地方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用你的圣的力量来扶持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家庭当中成为润滑剂，用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运行在我们每个生命当中，好叫我们的生命让主你所祝福，让我们家庭成为主你祝福的地方。我们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彼此学会医治，学会彼此帮补。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四刻我欠明主天大主庇。我相信我们都不完全，我们只有靠你，在我们不完全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来帮助。他说时刻我需要主，天大主庇，就听我主的声就会欢喜。四刻我欠明主，你若滚我四年都无几力通卖我。四刻我欠明主，无论好也是福，求你甲我无离，我才通安乐。时刻我欠明主，至圣至圣，真爱做你的子，久长无变。不完全的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来。
时刻我欠明主。
咱大家你著注意耶稣的稳定，天父上帝听堂，以及圣神的相通， 甲咱三个弟弟，也甲正家庭弟弟，互阮的教育，互阮的家庭的后代，拢得到助力，圣神的运转，伫阮家庭中间，伫每一个人的心内，真多帮助，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